好，听众们平安。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9章啊，从11节开始，中间这一部分啊，中间这部分啊。好，我们先来看这个19章的第11节到14节。众人正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随后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啊。我们来先来看这个19章的第11节到14节哈。然后呢，今天要讲的这部分呢，我们知道耶稣是讲了一个比喻啊，讲了一个比喻哈。这个比喻呢，在马太福音第25章啊，你注意哈，也有啊，但是那里呢是怎么说的呢？说一个人要往国外去啊，说要往国外去，然后呢，这个人呢就把家业，说把家业交给他们，然后我们知道一共三个人，5000、2000、1000啊，然后他就走了。但是路加福音在这里前面说什么？说耶稣因为某些事情啊，因为他要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以为神国显出来，他就做了个比喻。说有个贵胄回来，什么跟马太福音不同的是，他要得王位，得国回来啊。然后这里是10个仆人，是不是10个仆人10锭银子，然后1人1锭银子啊。而且呢也说好了是干什么，不像这个马太福音一样没有说干什么，这里说什么去做生意啊。然后最后有一句说他本国人恨他，就提了他本国人的事情啊，说不愿他做我们的王。我们在这里呢，和路加福音呢，和马太福音当中啊，我们去对比一下。然后呢，我们讲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注重一下路加福音它的重点啊，它重点。注意哈，11节，他们听见这些话的时候，他又加上说了一个比喻。注意哈，这是这个比喻是加上啊，是为某些事情加上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临近耶路撒冷。又因为什么呢？就这些听耶稣讲道的，听耶稣说话的人呢，他们认为神国要马上立刻就显出来，所以说这个比喻呢就加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上一章耶稣讲到撒该的悔改，说今天救恩临到这家，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看这里啊，来到这里，然后在这里呢，耶稣即将接近耶路撒冷，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你要注意哈。这个比喻为什么会加在这个中间？耶稣马上就要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无论我们看圣经路加福音，你看17章哈，无论是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啊，他们问耶稣神国几时临到，是吧？还有这些受法利赛人教导影响的这些犹太人，甚至可能也包括耶稣的门徒，他们呢，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前，其实他们不明白什么是神国，他们也不明白耶稣到耶路撒冷要做什么。所以为什么耶稣讲人子要受苦要受难从死里复活，他们不知道。其实这些人呢，他们以为的神国，他们以为耶稣到耶路撒冷是把罗马人赶走，然后重建大卫王朝，在地上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治的国度啊，保障以色列人的信仰自由，保障以色列的平安啊，就像今天很多人所盼望的一样。你看这个17章20节到26节，法利赛人问神国的事情，但是问的时候呢，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然后耶稣说了，神国不是你想的呀，啊，然后讲到人子被这个时代弃绝，然后又讲到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怎样，还有路加福音18章，门徒不明白耶稣所说的他要去耶路撒冷受难的这个事情。然后在路加福音的19章啊，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欢呼，但是耶稣进去之后什么呀，没有赶出比拉多，赶出的是在圣殿里卖牛羊鸽子的人，是吧？今天也是嘛，赶出教会里边做直销的人，赶出呢在教会里边做生意作恶的人，因为他们把神的殿变成贼窝。所以说你要知道耶稣他来是做什么，神国的关乎的事情，神国不是关乎外头的事情，神国是关乎教会内部的事情啊。 其实弟兄姊妹呢，你看路加福音十七章的时候，耶稣说神国来到不是人所能见的，然后有人骗你说在这在那在这在那，你别跟着去啊。在每一个时代呢，都会有虚假的盼望临到基督徒，临到犹太人，就像那个时代一样。当人跟你说神国在这里，神国在那里啊，基督在这场政治运动当中，基督在那场运动，你要支持这个支持那个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这骗子来了。骗子总是借着现在的时事政治新闻给你虚假的盼望，让你去投身一些政治运动，投身一些他引领要投的运动，然后怎么样迷惑选民，为的目的是让选民失去救。耶稣说倘若可行，连选民也迷惑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他始终对神国对基督抱有错误的盼望，那么他最终一定会对教会失望，对耶稣失望。所以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的时候，当这个幻想破灭的时候，当他们发现耶稣不是他们想要的那样的耶稣的时候，当他发现耶稣来不是感受比拉多的时候，他们就杀了耶稣，然后要谁啊？要那个巴拉巴，因为巴拉巴在政治上是个强人，他们认为这样的人呢能够带领他们在世界上去占有一席之地，在世界上能够有权利。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在他将要进入耶路撒冷之前，圣经说的很清楚，他加了这么个比喻，就是为了针对这些人错误的想法，一个是对神国错误的理解，另外一个是什么，不知道耶稣到耶路撒冷该做什么。所以说这个比喻呢，就是针对这些错误的认知啊而讲出来的。所以说弟兄们，在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你要注意，你不要对这个基督的信仰有误解，你不要把天国贬低为世上的国度啊，把天国和永生教会的生活贬低为什么世上的政治运动或者各种思潮，反倒是要通过耶稣讲的这个每个人十个仆人十锭银子这个比喻，你要清楚的知道你在神家里该干什么，你不要关注外头人干什么，你要关注你在神家你在教会里边该干什么。就像这十个人里边有两个点，有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最后得奖赏，另外一个怎么被上帝弃绝，因为这要决定你在世的时候，你在今生你怎么侍奉教会，你在神家里做的事情是不是忠心，将决定主来的时候他怎么对待你，是不是。所以说弟兄姊妹，当众人呢把对神国的盼望，把对耶稣的那种到耶路撒冷的理解放在不该放的地方的时候，耶稣在这时候他讲的这个比喻叫教导门徒，也今天教导我们，我们要在教会当中，在神的家去怎么样，去像那第一个人一样去全然尽忠，是不是。一锭银子然后赚了十锭，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将来在主来的时候能够上帝称赞你，并且赐给你永恒的产业。忠心良善的仆人做得好，你可以管十座城啊，这才是真正的盼望。也要说耶稣不是我们到世界上去追求什么，而是我们回到教会里面去侍奉教会啊。然后我们来看十二节，因此他说某个身份高贵的人离开了，到遥远的地方，要为自己把王位再取回来。首先你要知道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耶稣是用当时那个时代地上发生的事情来讲天国的真理。在当时那个时代有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大希律死了，然后希律的这儿子呢要到罗马去见那个最高掌权者凯撒，然后要求怎么样去继承他父亲当年，因为这个希律他是分封王，他不是直接呢，他没有凯撒，他的王位是什么，是通过当年贿赂这个谁呀、贿赂这个凯撒，然后通过差美凯撒，然后呢是分封给他的，也就是说他父亲死了他不能直接继承，他需要到罗马去见凯撒啊，去面个试啊，给凯撒聊一聊，凯撒觉得他还行，然后就会再让他去得这个王位，是这个意思，大家懂吗。我们知道哈，耶稣经常这样讲比喻，比喻当现实当中这都是些坏人，是吧，希律是坏人，那凯撒也是坏人，但是在这个比喻当中呢，却是讲耶稣 对吧？耶稣呢即将钉十字架，然后升天回到父那里去，从父那里取得王位，成为万王之王，到那日到末日的时候再回来，是不是？这个比喻就是在用地上圣在讲，所以耶稣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啊！耶稣就是这样。所以说耶稣呢把地上发生的事情稍作改动，写成一个比喻来讲天国的事情，就是一个世上预备要继承王位的人到远方去取得王位之前，然后你看到有拦阻，希律去凯撒那里要取得这个分封的王的这个王位，然后犹太人派了好像是好多人到凯撒那里告他，说我们不想让这个人做我的王，然后后来他回来了，他把这人杀了，是不是跟比喻里边是相似，是不是？然后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对不对？然后耶稣也是要去做王嘛，然后犹太人说我们不要他，我们要巴拉巴，对不对？但是等到耶稣再一次来的时候，人子驾云而来的时候，耶稣就会清算那些搞事情的人。第一方面呢，他会奖励那些好好做事的人；第二方面呢，他会弃绝那些不好好做事的人。然后呢，他会把这些反对的人全杀掉，对不对？历史上所有的王都是这样。你见哪个朝代取得政权之后，他不也是清算的？你给中国人说，他也明白。啊，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审查，奖励信他的、忠心的，灭掉那些不信他的、不忠心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最后的时候结果是什么？一开始有人去告他，说不让他做王，最后王回来说那仇敌不让我做王了，把人拉出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比喻哈，有奖赏，有审判，有教内审判，有教外审判，对不对？在主离开的日子，主升天的日子，你如果能一直的忠心，那么在将来的时代，你会像里边那个好的仆人一样被赏赐，而且有更大的权柄，有更多的产业，有真实的产业。那不忠心不信的，抵挡他的，最后要被夺去名分，夺去权柄，然后全然灭绝。但是这个比喻当中你要注意重点是什么？这个比喻当中关于那些仇敌就说了两句，说有人不让他做王，不信是吧？然后最后结果是什么呢？把他拉出来杀了，没再多说，没让我们的精力用在这些外人身上，反倒是讲耶稣怎么考核那些在他家里做事的，是不是？中间这段篇幅没有再讲那些不信他人怎么着，不信人就两句，开头说不让做王或者全杀掉，中间篇幅讲的是十个仆人，十锭银子，然后怎么做，怎么赏赐，对不对？我们来看啊，十三节，他传唤了自己的十个奴隶。注意哈，仆人原文是奴隶的意思啊，那我们是奴隶嘛，对吧？委托给他们十个弥拿，十锭银的原文是弥拿的意思。我们注意哈，马太福音也有这个银钱的比喻。马太福音说什么？按照个人才干给他们银的，一个五千，一个两千，一个一千。马太福音用的这个单位是他连德，一个他连德将近30公斤，你要知道。是非常大的一笔钱，是吧？所以马太福音25章说，主人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是主人他的全部的财产。在马太福音当中呢，所托付的银子是非常巨大。马太福音这个银钱的比喻是吧？但是路加福音当中呢，你注意哈，用的不是马太福音那个说，路加福音用的是这个弥拿，一个弥拿就是。100个银币，相当于一个工资，一个人一个工人100天的工资，这个数量就比马太福音那个塔连德要小得多，啊，为什么呢？其实有一种对比，马太福音说什么，主人回来，然后路加福音说什么，要得一个国回来，啊。德国回来之前让仆人做生意，然后德国回来最后赏赐的更大是城啊， 所以说弟兄们，这个路加福音，这个马太福音当中呢是一个数字，路加福音当中又是另外一个数字。路加福音的这个给的这个钱，其实在数量上来说它并不是很多，它远远没有说马太福音那成斤成斤的几十斤上百斤的银子那么多，差不多就是一个人100天的工资的那个钱。所以说后边说什么，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这是你给的钱不多是吧，然后你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路加福音为什么把这个单位缩小成这么点，它是为了让你当初领那个钱和你幕后得那十座城这个赏赐中间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对比。其实从本质上来说，把今世和来世的时候形成一个巨大的对比。在今世的时候呢，你要知道神给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你听好啊，神让我们做的事情其实也是非常小的事情。你往后看的话，并不是难得顶天的事情，而是唾手可得，有手就行。因为你即使笨到不会做生意，你放到银行里拿利息总可以吧，是吧，你张张嘴动动手就可以。但是有人他不做，对吧？忠心的仆人呢，在今世在这100多块的银子上能够尽到忠心，那么将来他可以得十座城这样永不衰败的产业。这就是这个比喻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巨大的对比。你在今世为教会做事的时候，你要利用你手上有的这些能力和钱财竭力的去做，将来上帝给你的是你无法想象的赏赐啊。然后并且对他们说，当我离开的时候你们要去做买卖啊，看到没有，马太福音没说做什么，但是路加福音说的很清楚，做买卖是吧，这钱是用来做买卖的。也就是说其中有一个人他明明知道主的心意，主都说得很清楚了，他就是不做，伸手的事情就是不做。那叫什么，故意怠慢，将来被审判被定罪的时候他一点理由也找不回来，是吧，他说了这么多废话，主说，主人说什么，要用你的口定你的罪，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同样是银钱的比喻，路加福音呢实际上比马太福音更简单更直接更清楚，对不对，说得很清楚啊，更容易让我们去理解啊。在路加福音当中呢，上帝，我们知道上帝没有让我们做太多的事，没有做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事情，而是让你做你力所能及你伸手就能伸到的东西啊。十四节说他的同胞却憎恨他，在他之后差遣使者说，我们不要这个人做王。我们来看啊，在那个时代呢，犹太人是耶稣基督福音首先的一个受众群体，是吧，耶稣来的时候把福音传给犹太人，但他们恨恶耶稣，为什么呢，一方面耶稣指出他们的罪恶和假冒为善，另一方面他们想要的耶稣，他们幻想的神国跟耶稣所给的不一样啊，所以他恨耶稣。在今天也是一样，弟兄姊妹，在今天的福音从犹太转到了世界上每一个地方，每个时代呢，教会呢向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的人去见证福音。其实这些人你仔细想，他们也恨耶稣，他们也不能接受福音指出他们的罪恶，他们爱世界贪恋世界，他们不能接受啊、哦、原来耶稣就是光天上的事情，光永生将来的事，没有今世的好处，他们都不能接受。所以说不光是犹太人恨耶稣，外邦人也恨耶稣，每一个时代的人呢，其实他这些有权势的人，这是在世上掌权人，他们都恨耶稣。所以说他们不愿让耶稣做他们的王。铁塔罗家前说的2章呢就说得很清楚，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对不对？福音在每个时代都要向整个世界的每一个种族去见证，但是换来的往往是憎恨啊，说是憎恨耶稣，其实不就是恨教会吗，不就是恨神的仆人吗啊。看这里啊，然后接下来看这个19章的15到19节，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那领银子的仆人来 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哦，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哈，你注意哈，在这里呢，十九章的十五节到十九节讲到主人来了之后，有两个仆人啊在向主人汇报他的工作，然后主人呢有赏赐。在马太福音当中呢，实际上是三个仆人做一个对比，三个仆人呢都向主人汇报他的工作，然后主人根据每一个人去做评价。但是路加福音当中虽然有十个仆人，其实只有两个人做汇报，一个好的一个坏的，是吧？啊，有三个仆人，有三个仆人，十个仆人当中有三个仆人。然后马太福音呢也是十个仆人当中有三个仆人啊，但是呢跟马太福音又略有不同啊，略有不同。虽然是三个，但路加福音重点是前面两个啊。其实呢你看其余那些仆人怎么说的没有讲，对不对？也要说这三个人主人对他的评价呢是给剩下的人看的，在今天也是给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看的啊。十五节说，然后呢这件事情，然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当他取得王位归来的时候，他就宣布啊，这些仆人要被大声传话到那里。注意哈，大声传话啊，就是那些已经托付给他们银子的，为要知道他们赚了什么。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人子的兆头在天上，他们要看着人子大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人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把他的选民从天子四方召集过来，对吧？也要说当主再来的时候呢，他要传唤他的众仆人，而且首先审判是神的家啊，审判的时候呢，审判时候到了要从神的家起手，是不是？然后才审判那些不信的外人啊，审判那些不是门徒的。在新约圣经那个时代呢，跟随耶稣的门徒就是仆人，不信耶稣不听从耶稣教训的文士法利赛人，那些跟法利赛人一起那些不要耶稣做王的犹太人呢，就是这些外人，对不对？跟随者是仆人，不信的是外人啊。然后你会发现啊，对于不信的人呢，这段比喻当中只有两句话带过他们，一个是他们反对耶稣做王，另外是将来他们要都被杀掉，是吧？但是对于仆人的事情呢，说得很清楚啊，说得很清楚，说这些人呢已经被托付银子，要知道他们赚了什么。耶稣呢要看看他不在的时候，你在教会在神的家干了什么，他交给你的事情你做了多少，做到什么地步。耶稣不管外邦人的事情，也不管不信者的事情，耶稣只管教会里边上帝给你的能力让你做的事情，你到底做了多少，还是一点没做啊。然后你看哈，主人吩咐之后，而且主人是明确的吩咐，主人明确说要用主人的钱财去做买卖啊，但是你仍然什么也不做，甚至让主人的钱财产生利息，这个举手之劳你也不做，那么其实你跟这些不让耶稣做王的人像本质上是一样的，你就不希望他回来了，对不对？你就不希望主能够回来啊。所以说今天呢，我见过很多在教会里面作恶的牧师和基督徒，其实啊他该干的事情不干，为什么？因为其实打心底里不希望耶稣，他的精力全在今世钱财情欲名利。这些人呢，我跟你说，他内心绝对不会像约翰一样说，主啊愿你来，他巴不得主不再来啊，主能够来晚一些或者不来，他甚至巴不得主来这件事是假的，然后在地上最好见个天国。因为这些人虽然在神的家里也聚会也释放，他的指望在世上活，而不是在天家啊，在世上活。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呢， 约瑟说，忠心良善的管家是按时分粮，这样的人呢才有福。如果一个人呢，他说主来的迟，动手打仆人使女，吃喝醉酒，那么主人来就把他用着。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着他的意思行，那仆人怎么样？要多受责打。将来把他腰斩之后呢，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啊，和马太福音讲和不信的人同罪，啊，和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同罪。所以说，今天你看那些在教会里边作恶的那些牧师和基督徒啊，他为什么敢作恶呢？其实就是他不盼望主来，他跟那些恶人一样，不希望耶稣真正来。他要真是怕耶稣再来，他要真的是向往天国永生，他就不敢作恶。一个人敢作恶不悔改，他就是不怕耶稣啊。十六节，然后第一个来到说，主啊，说你那个米拿多赚了十个啊。然后啊，主人对他宣布说，做得好，良善的奴隶，因为在最小的事上你是可信赖的啊。所以说就是你将有权柄啊，有权柄在十座城之上，就可以管十座城。你会发现呢，相对于马太福音呢，路加福音啊，直接宣告将来忠心的仆人可以有权柄，怎么样？是王的权柄。马太福音只说你可以尽量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但路加福音说什么？管十座城，就是指的是与主一同作王，将来可以管理永恒的产业，对不对？你注意哈，你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和路加福音对比，马太福音说什么？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是个复数哈。但路加福音呢，说是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是单数。也就是说，马太福音说主托付你的事情不多，但路加福音讲的是什么？主给你的事情是非常小的，又不是难的事情啊。也就是说，路加福音呢，你看前面，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有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是吧？倘若你们在别人的身上不忠心，谁还把自己的东西给你呢？对不对？也就是说，在路加福音当中呢，圣经强调主人在临走之前呢，分配给仆人的银子是一样的，都不多啊。关于如何使用银子的这个指示也是一样的，做生意。也就是说，今天呢，我们这些基督徒，无论是牧师还是基督徒，还是在教会里面做任何侍奉的，其实你不需要为太多的事情去忧虑，你也不需要想的太多。因为主给你的能力不会太多，他给你的事情是在你能力范围之内的，不会超出你的能力范围。你只需要为上帝给你的一件事情你尽心尽意做好就行啊。你做讲道的，做牧师的，你就好好讲道，好好牧师，牧会串联人，管理教会就好好管理教会，教主日学就好好管理主日学啊。你作为会众呢，如果你别的恩赐都没，你就好好挣钱奉献，对吧？孩子呢，你不能做什么，你就好好顺服父母，顺服教会，主给你要的不多，对不对？每个人呢都是一个米拿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都被赋予了银子，你要像这个被主人称赞的这个仆人一样，在主不在的时候，按照圣经清楚的指示，把你那一件小事做好。你在这个小事上你做的明明白白的做好了，你就是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将来上帝会把真正的大事托给你啊。十八节，然后第二个来说，你那个米拿，主啊，说产生了五个米拿。这里很有意思，这里是什么意思？这里没说赚取，这里说就像这个植物或者地里庄稼长出了五个米拿，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主人对这个人宣布，你也可以啊，就是在五座城之上管五座城。你需要注意哈，在马太福音当中哈，那个二十五章两个仆人都被称赞，都是忠心良善，但是路加福音当中第二个没有被称赞啊。你通过这第二人的话语，你知道他没有去多赚，他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很惊讶，说主人的这钱财，哎，怎么就一下子收获了五倍的价值。他所讲的就是说非常惊讶，就是说主人给的这能力就好像地里的庄稼一样，就不知道怎么着他就翻倍就涨了，他是这个意思。这里强调的是不是他自己的能力，而是主人的能力，是吧？这里呢就表示呢，仆人照着吩咐做，主人还谢谢他嘛，这样你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 给你这么点事情，你把这么点做好了，其实也无可厚非。你也不能说这点事情就称赞你，但是即便是这样，他还是有产业，最后他可以管五座城，啊。但是有一点，圣经鼓励我们去做第一个人，因为相比第一个人，第二个人没有得到称赞。第一个人说什么，在最小的事上是可信赖的，把主无论主给你多少能力，哪怕是一点能力，你把它做到极致。每个人都从主那里得到一样的米拿，得到一样的钱，在最终赚的是不同。也要说在教会当中呢，都是有恩赐能力，但在神家你这种尽心尽力的程度不同。你看格罗前书第九章，保罗明显和摩西似的，就是那种特别尽力的那种，是吧？岂不知在赛场上奔跑的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你们也当这样奔跑，叫你们得奖赏，对吧？为了得不坏的奖赏，保罗拼尽了全力。摩西也是这样啊，神的众仆人也是这样。所以说在关于神家侍奉的事情，上帝鼓励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为神的家是能多奉献就多奉献，能多侍奉就多侍奉，这是你应该做的。对于那些用尽自己的一生全心做侍奉的仆人，为神的家为教会竭力去征战，他一定比其他的基督徒和牧师得的更多称赞，得的赏赐更多，在将来的时代要管十座城。因为主喜悦这样在神家去拼的人，在神家去努力的去侍奉的人。弟兄姊妹，为主你付出的越多，你越讨主的喜悦，为主付出多从来不会亏，这个我是知道。你付出的多，你劳苦的多，将来你的赏赐和称赞也越多啊。所以不要吝啬在教会里面去侍奉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十九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七节啊，你会发现到二十节到二十七节开始讲什么？开始讲那剩下那个人了。剩下人竟然用了这么大的一个篇幅，是不是？用了很大的篇幅。我来看，又一个来说，主啊，看呐，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保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要去拿，没有种下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看这一段，今天最后一段。你看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哈，这个恶人说：“主啊，你是忍心的人，是吧？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啊。”然后他把银子怎么样埋到地里，主人说：“又懒又恶啊，是吧？”但路亚福音说什么呢？我把它包在毛巾里保存着，说主你是严厉的人啊，没有放下去拿，没有种下去收。主人说什么？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这张嘴来定你的罪。啊，这是他们的不同啊！来看二十节，然后另一个来说：“主啊，看呐，你那个米拿，就是我保存在布里的。注意哈，他说，因为我被你吓坏了，因为你是严苛的，你怎么严苛呢？你没有放在这儿，你就要取，你要收获，你根本没有播种的。你看他说的哈，马太福音说你是残忍无怜悯的人，路亚福音说什么？你是严苛的人。”严苛什么意思啊？严苛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说主人的命令啊难以完成，这实际上是一种狡诈、诡诈，也说谎。然后呢，主人向他宣布：“我要通过你的口审判你，邪恶的奴隶！你知道我是严苛的，就是要取没有存放的，收获没有播种的。那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放在兑换银钱的桌子上，就是那个钱行啊，银行？”我来的时候可以和利息一起收取它。我们知道啊，其实我们呢今天对这个比喻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这几年在教会也见过这种玩意儿，这种狗屎邪恶的言论你在今世就能见到。其实这些人他一直内心是这样，所以他将来见主的时候也是这样。今天怎么主给每一个进教会的人都给他有能力能够侍奉帮助教会，总之每个人都有，而这个能力是你伸手就可以得就能做的。主给你的能力就是那个米拿，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摆上愿意侍奉愿意奉献的啊。 过去我们就见过教会里边有畜生嘛，让他干点啥都特别恶心，哎呦一难啊，让他 一说奉献，哎呦我很穷啊，就这样是吧，然后让他帮教会做事，他说我就害怕呀，我就害怕我为教会做多了，我就是行为称义的，你不讲义称义，这狗玩意儿真有。哎呀你教会的教训太严苛，我们家跟不上啊。其实有难的是什么？没有，就让他伸伸手去做。就像你把钱放在银行里去赚个利息也行，他都内心邪恶，不愿为教会做任何事情，最后才发现家里有的是钱，然后买不知道什么理财给赔了，对吧？其实这种事情坚决有嘛，在耶稣那个时代兑换银钱那个地方，把钱存到那个钱庄，利息是12.5%，比今天银行利息高得多啊。这个人他为什么不做呢？他就是孬，你知道吧？他就是黑心，他故意的，你知道吧？他故意的。所以说他们宁可把主的钱烂在毛巾里，他也不愿为主做事，他也不愿为教会做任何的奉献和释放啊。我就发现很搞笑哈，有的人呢，他明明其实他也没别的能力，上面他在教会里边奉献金钱，他有钱他不做，他说哎，我老公得做牧师，我儿子得做牧师，我儿子这钱要给我将来我儿子做牧师的时候用，对吧？哎，这种畜生不只见过一个，真的是很恶心。哎，上帝给他那个银子他不做，他非要做，他没有那个银子，他做其他工作，他认为做牧师有荣耀，教主学有荣耀，哎呦有利可图，轻松自在，将来还能收取奉献，是不是？我也见过老多人他不奉献，那些什么很恶心的，然后他其实就是想享受荣耀嘛，对不对？上帝没让他做牧师，没让他讲道，他蹭什么牧师讲什么道啊？啊，对不对？上帝给你这一锭银子，你说我不做这个工作，我不奉献，我上讲台，对吧？有这种的。24节，然后呢，主人就对站在旁边人宣布，从他手里拿走这个米拿，给那有10个的。这个不是说这个，你要知道哈，这个不单是说将来没有赏赐，是说这个人没有资格在主面前再待着了。他的结局一定是跟后边那些被杀的人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没有资格再从主那里得银子，再管家产，在新天新地他就没有资格去居住，因为耶稣在启示录说嘛，犬类不信的是吧，都不能进去。你在最小的事上不忠心，将来不会有真实的属于你的产业给你。你在别人的事上不忠心，谁把你自己的东西挑给你？不可能的。忠心的人呀，照着神给自己的能力和恩赐去竭力的释放，将来会取代那些有能力有钱财不帮助教会不奉献的，对不对？25节，他们就对他说，主啊，他有10个米拿啊。然后主人说，我对你们宣布，每一个人都要被托付，就托付钱财，但从没有的人连他有的也要被带走。在路加福音8章嘛，讲过，你们要当小心怎样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自己为有的也要夺去。在第19章那个比喻当中再一次出现这句话，也就是说你往上点，耶稣说了，每一个人都要被托付银钱，每一个进到教会的人都会给他能力帮助教会做事，要么能讲道，要么能讲主日学啊，最次也能打扫卫生，也能去干做饭什么的。然后还有什么，有的人他有钱可以奉献，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啊？但是今天有些人他黑心啊，他不做啊，是吧？他有钱他也不奉献，他有能力帮教会做事也不做啊。这种人呢，在新天新地用那个旧约的话叫无权无份无纪念啊，无权无份无纪念啊。27节，你看到没有？今天我碰到很多这样的人，明明他能做奉献做执事，明明他也就只能做奉献，他非要想让他做牧师，其实不是想做牧师，就是不想奉献。做牧师他也没有恩赐了，他只能抄别人讲章，讲别人讲过的事，他自己也没，因为上帝没让他做这个工作，还有脸拿着教会的讲章上外头跟人家讲去，他是个什么东西啊？他出去讲去， 啊，上帝给你什么能力，你这辈子做什么能力，做什么，在全国做什么工作，你是知道的。一个人上帝让他做传道做牧师，他自己知道，一个人让上帝让他做奉献，他自己也清楚，就是他不做而已。啊，不做其实是黑心故意不做，而不是能力不足，而不是像某些冲人一样，哎呦主啊，我害怕，我害怕做不好啊，哎，我害怕我稍微一做我就行为成义了，其实是恶啊。二十七节，至于我那些仇敌，那些不愿我做他们王的人，你们要带到这里，在我面前屠杀他们。关于不信的人，这些外人就一句话，根本没过多讨论。重点，路加福音十九章这个银钱的比喻，相比马太福音，它的重点在哪？你仔细看，重点在最后一个人，就告诉我们，在神的家别黑心。我告诉你，上帝给你什么能力，让你为教会做什么，你就把你的能力和义务尽到那上。你不要有能力故意不做。做牧师的，做传道的，就好好运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你去预备讲章，讲把圣经查好清楚，讲真道，劝人悔改。做主日学的，好好讲主日学，教导孩童。什别什么都做不了，也不能讲道，也不能讲主日学的，但是能奉献的就竭力的去奉献。你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对不对？你就应该知道上帝让你做什么的，啊，让你做什么？往上点，往上，往上。所以说呢，关于那些不信的、抵挡基督的那些外人，啊，不管他们是谁，在审判之日就要被彻底的毁灭，而且是主和圣徒一同审判。刚才前书十五章，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要做，不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说，关于这些审判外邦人的事情，不是这个比喻的重点。这个比喻的重点是告诉我们，在主升天离开的日子到他来之前，你要竭力的去做，你不要像那第三个畜生一样故意恶心主，故意恶心教会，故意恶心弟兄姊妹。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路加福音十二章说，那作恶的仆人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候，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治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所以说这个比喻说得很清楚，今天你在神的家里，你有多少力出多少力，你若有奉献金钱的能力，你就去奉献金钱，主安排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也不要又懒又饿又黑心，就是不想奉献啊，我要做牧师啊，我要怎么样，我的儿子做牧师，我的丈夫做牧师，这种畜生我这里见过，其实是故意做，因为上帝没有给你安排那些事情。你要在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上帝才会把更多的赏赐给你。愿我们都能像这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一样，得主的赏赐，将来进入新天新地。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